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各州的初选绝大多数已经结束，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候选人亦都纷纷出炉，两党现在都在为11月大选的最后冲刺做准备。由于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要选举了，两党候选人在最后关头争取赢得选民的支持。下面请听报道。目前国会参议院两党以50-50人平分秋色，但是通过参议院议长哈里斯的一张决胜票，而让民主党在参议院成为多数党，多数党地位帮助民主党取得了多项立法胜利，包括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气候、税收和医疗保健方案。今年11月，民主党人正在寻求扩大这一多数，以通过他们的更多议程，而共和党人则是打算赢回参议院，以压制华盛顿民主党人的激进趋势。以下是可以决定参议院多数席位的七场参议院竞选。宾夕凡尼亚州是这次大选最受关注的参议院竞选之一，在共和党参议员帕特里克·图米腾出的席位上，共和党名人医生穆罕默德·奥茨将会和现在担任副市长的民主党人约翰·费特曼对抗。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将会和畅销书作家和风险投资家 J.D. 曼斯正面交锋，以取代选择不参选下一任期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乔治亚州现任参议员拉斐尔·沃洛克目前持有的席位被广泛认为是共和党翻盘的最好机会之一，与其对决的共和党人选是前足球明星赫歇尔·沃克。根据 538 的平均民意调查，凯利一直领先于马斯特斯，目前以 50.2% 对 42.4% 的优势领先。内华达州前共和党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萨尔特对民主党现任参议员凯述林·科尔特斯·马斯托提出了挑战。虽然科尔特斯·马斯托略微领先，但共和党人将内华达州看作在今年11月的潜在获胜机会。威斯康星州是这次大选周期另一场参议院竞选的所在地。两届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面临来自民主党副州长激进派曼德拉·巴恩斯的挑战。民主党人将威斯康星州的参议院选举看作是他们可以翻转的席位。新罕布殊尔州于9月13号举行初选，因此民主党人仲不知道哪个将会在11月和参议员马吉·哈桑对决。中共二十大下个月即将登场，随着中国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全国33个城市部分或者是全域管控。日前中国至少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3座城市报告疫情，创2020年初疫情出现以来的最高纪录。下面请听报道。据财新网报道，9月2号中国新增本土感染者涉及23个省市、95个地级行政区，目前包括7座省会城市、1座直辖市在内的33个城市因为疫情处于部分或者是全部静态管理，超过6500万居民受到影响。9月1号统计，中国则是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3座城市报告疫情，创2020年初疫情出现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新京报报道，因为中秋节临近，这几日包括天津、河南、湖南等在内的多地都发布通知，倡导假期非必要不要返乡或者是就地过节。浙江省杭州市当局4号通告，自9月4号零时起，杭州市常态化核酸检测频次从7日调整为72小时，自9月7号零时起开始数码查验。 9月3号起，贵州省贵阳市贵安部分辖区开展区域全员核酸筛查，该市一下进入了战时状态。四川省成都市当局4号宣布，自9月5号零时至9月7号24时，在全市范围内继续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成都当局9月1号宣布，该市至少需要封城4日，全市居民原则居家，非必要不要离开成都。这个是继上海之后，有一座超过200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进入封城状态。对各地争相封城、严厉清零，资深媒体人石山9月1号在石山角度里面解读话，一个官员就直接讲了，经济好差好差，数据没办法达标，所以必须用清零来掩盖。他还说，二十大前不理是大规模疫情亦或是群体事件，都可以用严厉清零和过度防疫去解决，一封城一了百了。野村控股的经济学家在星期五的一份报告里面说，他们预计在10月二十大召开之后才会看到一些控制放松，尽管他们认为中共不会在明年3月亦就是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完全放弃对疫情的限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欧洲国家，随着俄罗斯削减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以报复他们支持基辅政府打击俄罗斯入侵，欧洲国家将会迎来艰难的冬天。欧盟经济专员则说，欧洲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抵制俄罗斯极端使用天然气武器。下面请听报道。俄国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号宣布，为了修复一起漏油情况，该公司已经完全关闭北溪1号管线，这个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最大的管线。泽连斯基3号在对乌克兰全国的演说里面表示，这些日子以来，俄罗斯正试图进一步增加对欧洲的能源压力，俄罗斯想摧毁我们大陆所有国家每个欧洲人的正常生活，他想削弱和恐吓整个欧洲和每个国家。泽连斯基警告说，莫斯科正准备在今年冬天对所有欧洲人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能源攻击，他呼吁欧洲人之间加强团结，并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莫斯科将能源中断归咎于技术问题，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向基辅政府运输弹药并帮助训练其战士的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将他们从莫斯科购买的能源供应武器化。莫斯科决定关闭北溪1号管线当日，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以限制其利润，从而限制为俄罗斯提供战争资金。自7月下旬以来，北溪1号管线仅以其输送能力的 20% 运行。德国总理索尔茨4号承诺，德国将会挨过冬天。他说，俄罗斯不再是可靠的能源伙伴。索尔茨宣布了一项650亿美元的救济计划，其中包括向家庭一次性付款，为使用大量燃料的行业提供税收减免和更便宜的公共交通选择。柏林政府还计划以较低的成本向其公民保证一定数量的电力。欧盟经济专员保罗·珍蒂洛里3号说，即使俄罗斯决定停止所有天然气供应，由于其储存能力和节能措施，欧洲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抵制俄罗斯极端使用天然气武器。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六，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仍然爆发一场危险的战事。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派驻人力在当地观察情况，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丧失了剩低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外部电线的连接，并且透过备用电线进行电力输送。下面请听报道。从星期五到星期六， 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爆发了一场危险的战斗。据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说，一支由250几名乌克兰军人组成的海军力量，在上个星期五夜间试图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一个湖泊登陆上岸，但是遭到俄军击退。在这个同时，乌克兰支持的地方当局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停止向乌克兰控制的地区输送电力。原因据讲是乌克兰星期六上午的炮击摧毁了一条重要电线。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列尔戈达尔的市政当局在 Telegram 官方频道上贴文说，向乌克兰控制地区的电力输送已经由于技术困难而停止。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六亦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与其剩低的最后一条主要电线脱离，其余三条电线在早前的战斗中亦都已经丧失。该机构在声明里面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当日在现场得到通知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丧失与其剩低的最后一条主要外部电线的连接，但是电厂正在度通过一条备用电线继续向电网输送电力。目前该机构只是留低几名技术检查人员，以担任当地的耳目，提供更可靠的核电厂的安全通报。不过有分析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即使该组织能够提供公正的评估，亦无助于解决现状。预计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星期会将近日来的调查情况做一份完整说明。据基辅的国家战略研究所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大·苏霍多利亚向纽约时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可以公正地了解工厂内部的情况，但是这个可能仅意味着强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亦就是围绕他的战斗已经成为战争对环境和健康危害的最严重风险之一。据欧洲药物管理局疫苗负责人日前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冬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目前仲没办法预测的全新变种出现，而欧盟已经推出一套具体的因应战略方案。他亦呼吁人不要等次世代疫苗，现有的疫苗仍然应该继续接种。下面请听报道。面对今年冬天可能出现的中共病毒变种 Omicron 变异毒株进入传播高峰季，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了一套具体的行动和战略，以供27个成员国政府冬季来临前能够采用。欧盟官员和卫生专家亦都促请各成员国应该尽快展开疫苗加强针接种，并且提醒今年冬天可能会出现一个目前没办法预测的全新变种。据德国之声报道，欧盟委员会和医疗专家9月2号敦促各成员国政府加强行动，压制今年冬季可能出现的大流行感染高峰。建议的具体行动包括优先为高风险族群接种加强针，并尽速减少接种缺口，让仲未完整施打基础剂和第一次加强针的人完成接种，特别是之前年龄未到但是现在已经符合接种资格的幼童。欧盟执委会在声明里面说，今年夏天的新冠感染病例激增非常清楚地提醒我们，疫情还没有结束，各项因素令到病毒更加易于快速流传，亦比能够继续躲过免疫机制的新病毒变种制造机会，进而又造成大量感染或者是引发严重疾病。欧洲药品管理局疫苗负责人卡尔列里在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呼吁人不要等次世代疫苗，目前仍然应该继续接种现有的疫苗。他强调说，现有的疫苗纵然在预防感染的效果不足，但是仍然能够预防染疫之后转为重症或者病故。上个星期 欧盟药品管理局已经核准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生产的 Comirnaty 和美国莫德纳公司生产的 Spikevax 次世代疫苗。两款改良版疫苗预期将会能够对付 Omicron 病毒株及其不同的亚变种。以上的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